国际地缘政治风云变幻，中国的政经局势更显复杂难测。美国之音访问了多位长期研究中国各个领域的观察家，共同展望2025年的中国。他们普遍都认为，未来一年中国的内外情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不利因素占主导。下面被认为是最关键的七大趋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23年3月开启第三个任期之后，凭藉他定于一尊的权力基础，分析家都普遍认为他有望顺利完成这个任期，并持续执政去到2028年。然而，美国巴克奈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朱志群指出，习近平未来是否会物色接班人值得观察。如果短期内未见明确的接班人选，则他在2028年寻求第四任的可能性将会显著增加。人在香港的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表示，习近平已经没有任期限制，为第四任铺路是合理的预期。然而，他在政治、经济、金融和军队等领域的治理上长期面临挫折。此外，如果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立即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围堵政策，中国可能会将于疲于应对。林和立指出，2025年之后的中国总体发展趋势可能持续走下坡，内部与外部的多重压力都将会对习近平的施政构成严峻的挑战。
2025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就跟毛泽东1966到
他说2025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同毛泽东在1966年到1976年期间邓小平仲未有提出改革开放之前的困局，这个困局重新出现。他亦表示，当年有邓小平提出受欢迎的改革开放政策，扭转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但目前看不出有人可以为习近平推行扭转局势的新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特朗普 2.0 在即，美中新一轮的大国角力，从关税贸易战到科技芯片战，恐怕箭在弦上。不过美国学者朱志群持谨慎乐观的看法，他说特朗普选后受访时对华口气似乎略有放缓，仲话愿意同中国谈判，而且12月初他同习近平已经直接交流过，美中关系蜜月期或仍然可期，除非特朗普一上台就放任鹰派内阁成员对华祭出高关税等强硬的措施。朱志群是这样讲的，
这要看双方领导怎么样在这段时间交涉磨合谈判，我觉得还是有可能避免一开始就
他说这个要看双方领导人怎样在这段时间交涉磨合谈判。我觉得美中两国还是有可能避免一开始就打贸易战或者是关税战，当然这个后面我估计可能仲会打的，但是特朗普上来的第一日就打，我觉得是很难讲。不过澳大利亚雪梨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德曼说，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不可预测，尤其他自负又崇尚交易式的外交关系，再加上他任命的国员如国务卿提名人卢比奥和驻华大使提名人柏杜对华立场互有矛盾，都对2025年美中关系的发展带来变数。古德曼坦言，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而家边个都不能够讲得准。除了美中关系，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认为2025年中国最大的焦点是3月份的人大怎样去规划第15个五年计划，亦即2026到2030年的155。其中改革地方失败的财税制度尤属关键，因为北京当局自9月份以来推出的多项经济刺激措施，包括为地方政府给予10万亿人民币化债计划，都无助增加地方收入。他说，如果地方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付社会福利的开支，中国老百姓将会因医疗、就学和养老的目的继续储钱而不敢多花钱，中国想大力提振内需恐怕无望。古德曼是这样讲的，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raise income tax and decrease purchase tax and ensure there's enough money.
他说北京当局应该上调所得税并调降货物增值税，如此一来地方才能够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去补足社会安全网漏洞。 而第四个趋势就是解放军派系内斗激烈。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习近平近两年来拉落马的有张又侠派系的李尚福、魏凤和之后，彼得张又侠趁势反击，近期并成功拉下隶属习家军的苗华，尤其是解放军报仲几度发表社论，要求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代表了两个人的权斗已经逼近临界点，可能会延续到去2025年。苏子云是这样说的。
张幼侠为主的结合红二代江派胡派的系统，目前可能在对抗习近平，所以枪杆子我觉得是最具指标性的，就是解放军跟战区。
他说张幼侠为主的结合红二代江派胡派的系统，目前可能在对抗习近平，所以枪杆子我觉得是最具指标性，就是解放军和战区都不约而同说要落实集体领导干部可上可下，这个剑指习近平就几明显了。而第五个趋势就是北京恐吓对台民工武吓。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认为，在中国经济疲软，解放军高层频遭整肃和特朗普重返白宫等内部外部因素的牵制之下，解放军在2025年或将会持续对台湾进行灰色袭扰和军事威胁，包括持续常态化的基舰绕台和海警越界袭扰，但仍然不具备犯台的客观条件。沈明失分析，特朗普上任之后将会积极结束俄乌战争，以清理战场并重新聚焦中国。沈明失是这样说的。
因为这个行动本来是持续的，如果他不做反而示弱了，但是说2025年他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进犯，
这个灰色地带行动本来就是持续的，如果他中共不做反而示弱了，但是2025年他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进犯，我觉得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反而更加不会发生，中国会顾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第六个趋势就是中共加大维稳，但宪宗的事件恐怕会再起。位于台北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义言网计划项目经理史海文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回复美国之音，话两年半以来已经记录到中国各地约8000宗的抗议事件，其中2024年的抗议事件增加，10月份更加创下有纪录以来抗议事件的最高月份，年增 32%。 对于各地频传的宪宗式无差别攻击案件，史海文认为主因是中国经济放缓冲击民生，导致越多人深陷经济困境，而且中国缺乏制度性的解决途径，民众上访无门，更无办法透过政治参与改变现况，最终在压力之下失控，动用极端的手段。而最后一个趋势，第七个趋势就是2025年中国人权不容乐观。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黄少年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公民抵抗行动多源于青年失业、劳工欠薪等经济问题，这个已经在很多的研究中有所体现。他说，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可以预见公民社会表达不满的需求会持续存在。那中国
他说，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可以预见中国公民社会表达不满的需求会持续存在。中国官方打压对于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限制恐怕亦都会持续存在，所以不容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和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